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神的话。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唯独圣经。四个礼拜前，我本来应该来这边讲到，但是因为我也得了 COVID， 所以为了怕传染给大家，所以就没有来，所以是用那个录影。那我讲的题目是什么？就是唯独恩典，就是宗教改革五个这个口号里头的其中第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唯独恩典。那么宗教改革里头呢，它有五个口号，第一个就是唯独圣经。然后什么叫唯独圣经呢？就是我们的信仰的一切都根据这个圣经。接下来就是我们怎么样从神那边得到救恩，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好事，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功德，而是唯独神的恩典。那怎么样得到这个救恩呢？不是用修行的方法，而是靠着信心。然后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而是耶稣基督，唯独基督他道成肉身，为我们罪钉在十字架上，因此我们就得到这个救恩。而我们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就应该是唯独来荣耀神。因为李牧师他要去这个台湾看他的父亲，所以就多安排我讲一些道，所以连续三个月都要讲。所以讲了唯独恩典之后，我就想我今天讲这个唯独圣经，然后下个月呢我就再跟大家分享唯独基督。那么现在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等到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个真正的意义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才会更坚定，然后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充实。那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有五处。第一处是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刚读过，就读给大家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东西。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第二处是在诗篇119篇的89节，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第三处是在马太福音24章35节，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第四处是约翰福音10章35节的前半部，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第五处是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来，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这边来敬拜你。主要求主现在与我们同在，借着我们今天所讲的道，主要求主使我们有一个开通的心灵跟能够受教的耳朵，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的真理，使得我们这一生能够行在你的光中。就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上次讲过，就是到今天为止这个宗教改革已经大概有505年的历史了。那在1517年10月31号，马丁路德他写了一篇叫做《95条论纲》，就是把这个天主教他的一些问题就把它写出来，然后钉在德国一个大的教堂叫 Wittenberg 教堂。那么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就有许多的神的仆人，包括这个加尔文，就跟他们一起来产生了这样一个宗教改革。 那么因此呢，基督教后来就称为新教，就从罗马的天主教里头就脱离了。那么基督教把这样一个运动呢，叫做归正运动，是从天主教的这个信仰的错误中归回到神正确的信仰。那个新教叫做 Protestant。那 Protestant 呢，我们知道它的字根就是 protest 就是反对抗的意思，意思就是说这些人是反对罗马天主教的偏差。那首先提出来的就是唯独圣经。那为什么呢？他因为当时的天主教，他们的教宗，他们就认为说教宗也是神的那个出口，也是。那么，然后他们又把教会当作是来解释圣经是什么样的。那所以他们做出许多违背圣经，就违背神的错误。啊，所以我今天要讲的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唯独圣经到底是当初什么意义，今天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意义。第二，就是唯独圣经对基督徒信仰的影响。第三，就是唯独圣经对教会甚至这个国家社会的影响。什么叫做唯独圣经？唯独圣经就是说圣经只有圣经。那这个是宗教改革里头最基本的信念。那归正运动这信仰里头的 这所有的这些的五个唯独都是从这个开始，就是唯独圣经开始。如果没有唯独圣经的话，其他的四个唯独都没有什么意义。那我们这个人，我们怎么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怎么能够理解神他是怎样一位神？而且在教会如果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方法来解决？如果教会的领袖、牧师、长老他们错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他们 是不是做错？甚至每一天在讲台上传道人所讲的道到底正不正确，其实都要看圣经。所以那些宗教改革他们的回答，这些一切的问题的回答就是圣经，唯独圣经。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圣经呢？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那原来这个罗马天主教认为圣经不错，是神的启示，但是教皇也是这个神的出口，只有教会才能够解释圣经是什么意思。我们都听过有一个所谓教宗无误论这件事情，就是说教宗讲出来的都不会有错误。可是很可笑的就是说，你近代好几个这个教宗嘛，都曾经出来承认以前的教宗教会犯了许多的错误来道歉。比方说这以前教宗就为天主教以前在中世纪的时候逼迫犹太人这件事情祷告。那为什么这个天主教他们以前是逼迫犹太人呢？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是被犹太人杀的，那所以就逼迫这个犹太人。所以你到以前的时候，他们在欧洲的时候，就犹太人就聚集在一个地方叫做 ghetto， 就是有点像贫民区的样子。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对不起，因为我是用 Macintosh， 那平常我都用 Macintosh 来做，但是这一次呢，那个好的这个电脑我差点带到台湾去了，所以没办法插到这个上面，所以这个李牧师就帮我 convert 成为 PPT， 所以有点不太一样。所以那么 那可是问题，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在这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讲，他跟这个亚伯拉罕讲，凡祝福你的人，我就祝福；凡是我你咒诅你的人，我就咒诅。其实这件事情，其实告诉我们说，不是光是在亚伯拉罕这个身上，而是在他的后裔，犹太人身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要祝福以色列犹太人，我们要这个，而且要为着这个耶路撒冷来求平安。很多人就很讨厌这个川普，但是川普做了一些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合乎神心意。比方说，他是唯一的总统，把这个大使馆呢迁到耶路撒冷。那么前面有几个总统，其实好多的总统都是光会说没有做出来。那因为罗马天主教他们以前是政教不分嘛，政教不分，所以这个教皇要打仗怎么办呢？要抽税，所以就出了很多的名目，包括赎罪券，意思就是说你买这个赎罪券，你就可以上天堂这样。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赎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边讲说，圣经都是，就是 all scripture are God breathed， 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字都是神吹气出来的。那么，所以在这边呢，有三个意思，三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就是自治。第二个就是整体和启示。那启示就是神把他的话吹出来 God breathed out， 那什么意思？就是神启示出来，神吹去启示出来。那么圣经就是神启示给人，所以就有四十，大概有四十几个作者就把他的心意把它写出来，所以是他是启示。第二个就是他是整体 all， 是所有，是每一句圣经，又说神的启示是到每一个部分，正经的每一个部分。第三个就是四字，每一句话。都是神的启示。那路加福音这边讲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圣经从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都是神的启示，都是神吹的气，都是神所默示。所以我们相信圣经是没有错误，而且圣经是万无一失，是蛮有权威，是完全充足和而且是带着能力的。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圣经对我们来讲就是这么的重要，圣经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那现在圣经这个所谓的唯独圣经，在当时这些传道人这些他们心中有七层的意义。第一个就是圣经是神的启示，所以不论你人的怎么样的反应，圣经是神的启示，不管你读不读它，圣经是神的启示，也不管你信不信它，圣经是神的启示，也不管你接不接受它，更是圣经是神的启示，也不管你照不照它去遵行。 第二，圣经是神最高的启示。今天世界上有许多的宗教，许多宗教也有许多的经典，在所有的圣经的所有的宗教的经典里头，从来没有一本书是可以跟圣经相比的。那圣经在过去的这些年内，被人最用最严谨的方法来检验。比方说，你现在人家送给你一本佛经，你读了佛经之后，你最多就是想说，我到底同不同意他的说法？你从来不问这个佛经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是谁写的，到底传到今天可不可靠？你从来不问这件事，为什么？因为它是人的著作。可是圣经却不一样，圣经是神的启示，所以在历史历代中，有多少人经过严厉的检验，从内证到外证，证明它就是神的启示。所以耶和华，诗篇119篇，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是。所以圣经是放诸四海皆准。我们怎么能够看到这件事情？今天你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你都可以找到基督徒。不像在很多在美国的这个中国人，想要拜佛或者拜观音，还必须要到东方去把那个佛带到这里来。所以佛教是非常地区性的。那么伊斯兰教也是一样，伊斯兰教就更可笑了。他们所住的地方是跟沙漠，这个宇宙世界的沙漠是几乎类似。那问题是，这位阿拉怎么不照顾他的老百姓？像印度教更是非常的区域性。所以圣经是最高的启示。第二，第三，圣经对人的救赎恩典的述说是人人可以这个理解。今天不论你是贩夫走卒，特别是你今天如果到中国的内地去，有很多人他们目不识丁，根本不认识一个字，但是当人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能够明白神的救赎恩典。但是我们读圣经，就我们知道有圣经有很多非常艰深难懂的，可能你读一辈子都读不懂。那为什么是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第一，神他愿人人都悔改，救恩是白白的，是属于所有人，所以他的救赎恩典是大家都能够明白的。但是他也为那些愿意追求、愿意努力去明白神的旨意的人，就给他们更多的恩典。圣经有很多很艰深、很深的这些教义，如果你不去好好的研读，不去好好思考，你是不能够明白的。所以对愿意努力的人，神要给他更多的恩典。如果你不愿意努力，那你就只能够明白那些最肤浅的东西吧。那在我们信仰中，没有任何的宗教、神父、牧师，也没有用任何的形式，比方说用看到异象啊，做到异梦啊，然后有什么灵感，没有任何的形式，没有任何的这些东西的方法能够违背圣经的。那现在教会就的责任就是要照着圣经的启示，照着神的方法去工作。任何的形式，任何的形式的启示都不能够跟圣经来互相违背。那么有一些这个今天有一些灵恩派的教会，那么他们就有很多说方言啊，什么看异象啊，这个有医治、医病赶鬼这些东西。 那我们以前在西雅图的教会就发生这个问题，结果你就看到这些人就根本就不太读圣经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就认为说，我们今天既然有圣灵的启示，我们就根本就不需要读圣经了。所以这种都是非常错误的概念。所以没有一个任何的一个事情可以来取代圣经。那圣经也是最高的神最高的真理。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重最要最大的责任就是，我们要能够明怎么样来能明白圣经，然后相信圣经，然后顺服圣经。我们从头到尾都必须要做一个合乎圣经的一个基督徒。第六，就是如果一个谦卑的基督徒，他能够站在圣经的话语的真理上的话，他会比世界上所谓聪明的人更有智慧。圣经讲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你想看你的心能常常被苏醒，你的这个那个能够有一个快活的心，你的能够明亮你的眼目，你当然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这个诗篇119:99就更说了，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为我思想你的法度。照理讲，师父你的老师一定是比你要行，但是如果你天天去思想圣经，先思想神的话的话，你会比你的老师还要通达。那么10年前我们有机会跟西雅图的一个福音合唱团就到了台湾去短宣，在台东的监狱去。那么是因为有一位牧师啊，他为我们安排的，然后去了之后，他就常常跟我在这个用 LINE 来这个联络。那他其实是一个台中人，可是他现在住在台东。那么他就寄给我一个影片，那这个影片讲什么东西呢？就是在10年前的时候，有一位县长，这位是台东的县长。这位台东县长，他是在，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娶了一个基督徒的很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的太太，所以他在任内的时候，他就信了耶稣，就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他就有这个责任感，就是认为神把这个台东县交代在手里。那台东是怎么样？台东是在台湾是最落后的一个县。那个地方没有高铁，也没有这个高速公路。以前的话更糟糕，连个电影院都没有，而且没有这个就是 mall。 可是经过他6年的这个治理，就成为台湾现在变成一个观光的圣地，而且是台湾最适合居住的城市，而且就是非常就是进步最快的一个城市。那这位先生可能大概就是台湾的县市长里头，我想可能是唯一的基督徒。那么经过他6年之后，有一年台湾的国庆就要找每一个县市来做这个烟火，有一天就找了他，他做得非常的非常的好。你想想看，一个最糟糕的一个县变成一个最适合居住的一个县，表示这个人是很有智慧。那他因为知道神把这个责任放在他身上，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就常常在他的县政府有祷告会跟查经班。 你就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是照着圣经去行，神要赐智慧。那第七个就是就少了一个，就是我们在天主教的以前是说教会负责来看解释这个圣经到底什么意思，其实不是，不是教会来批判圣经，而是最后圣经要来审判教会。所以当初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这归正运动的这些领袖，他们就在唯独圣经上有这样的七个意义，那其实今天也是应该在我们的身上。好，那第二点就是圣经，唯独圣经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是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再读一下刚才我们读过这，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是不是讲说圣经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那为什么圣经对我们有益处呢？有四点。第一个就是教训，教训就是教导的意思。圣经会教导我们什么是神，基督徒正确的事，什么是对的事。第二就是督责，就当你如果做错事的时候，圣经会告诉你说你做错了，就是我们做错的时候圣经会责备我，这是不对。第三，不但你能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而且他会再让你使你归正，就是从不对的时候地方回转到神所对的地方，而且是教导人学义，使我们改变，让我们的品格能行在正确的这个道路上。现在美国很多的问题，特别像黑人，那黑人的问题是在哪里呢？就是他们家庭都是破碎，通常一个家庭里头没有爸，换句话说，这些小孩长大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榜样。换句话说，这小孩在教育的过程中是没有教导人训诫，这是美国出的问题最大的点。但是想想，如果我们一基督徒，我们不但只是一个好的父母，我们教导这个小孩，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的。如果这个孩子还有圣经能够告诉我们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你可以想象这个人的人生以后会有多大的不同。所以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让我们如果在身上圣经在我们身上运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装备我们，就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就是我们能够有效的来服侍神。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必须要让圣经充满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头，然后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活出来，我们就知道圣经在我们身上的意义，而且我们并且要宣告圣经是我们最高的权威，不是教会的传统，也不是社会的风潮，也不是政党政治的文化，或者是政党派的主张，也不是这个最高法院怎么样来判决，也不是看今天的这个民调的走向。所以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最终的基础。好，圣经不但是我们信仰的基础，而且圣经能够影响我们的生命。生命经这边说，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这边讲的这就是这是摩西教导犹太人以色列人说， 这就是神的律法，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圣经。而圣经不是虚空的，不是跟我们无关的，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意思就是说，你们今天要进到这个迦南地，你要把圣经，要把这个律法，把圣经要在你的生命之中，你不但能够在这个迦南地能够这个长久， 你在那边能够不被人家欺负，不被人家破坏，而且你会过一个成功的生命。所以摩西教导以色列人，不但你要遵行神的律法，而且要世世代代把这些圣经要教导你的孩子。为什么？因为它不是虚空的，它是我们生活侍奉一切的根基。如果我们照着他的话去行的话，我们就一定不但成活，而且会成功。那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这边讲说，耶稣却回答说，经上所记的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人口里所出的一句话。那这一节圣经里头，如果你把其中的一个字删掉的话，就说不通了。这个李牧师没搞清楚，我其实是要那个单啊，单字。如果这个单字去掉的时候，我们活着不是靠食物就不对了，对，我们天天都要吃食物，都要靠食物。那这个单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光是食物是不够的，必须要还要靠其他的东西。今天神告诉我们说，那些金钱，就是你在世上可以得到的那个金钱，那个物质的享受，你的名誉，你的地位，其实都不能够满足你。唯有能够满足你的是什么？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怪不得你今天你看到很多这些名人，这些这个歌星影星啊，他们从世界的角度来什么都有了，可是却很多人都自杀。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够从这些物质，这些金钱名誉地位可以得到满足。那圣经所说的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不是一些话。所以我们不是读圣经，不是读这个重点，而是要每一句话都读。圣经讲说，人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神的话不但是能够满足我们，而且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当初宗教改革的时候，一提出来这个运动之后，马上就很快速的就席卷了整个欧洲，除了这个南欧西班牙跟这意大利以外，什么德国啊，这个瑞士啊，都全部都在这个影响之下，而且非常勇敢。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相信唯独圣经。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开始翻译圣经了。以前呢，圣经是只有神父跟天主教的这个神学院的这些学生可以读到圣经，因为是拉丁文的。那所以这个马丁路德就开始先翻成德文，然后这些北欧、中欧的这些国家的文字都翻译。那后来到了英国的话，我们现在知道最有名的这个钦定版的圣经就是 King James Bible， 那就是大概五六十年以后就翻译成功了。那从那时候开始，社会大众就可以读圣经。那每一个人都，就以前是只有这个神职人员可以读圣经， 可是从那时候开始，就开始人大众都可以读圣经，那所以后来有这个民主的政治，那个科学的发展以及工业革命，这些都是因为人大众开始读圣经的一个结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研读圣经。我们不是问说我什么时候，我要花多少时间能够把圣经读完一遍，不是。我们要说什么时候我才能够让圣经能够融会贯通在我的生命里头。那唯独圣经的这个对教会的影响，就是圣经是教会最高的指导原则。教会里头的指导原则不是牧师，不是长老，更不是教会的历史或者传统。那当教会里头发生冲突的时候，最正确的方法就回到圣经，看圣经的旨意是什么，是看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牧师长老这些历史或者传统当然都是非常宝贵的，它是也是我们应该尊敬的，但是他们绝对不能够代替圣经在教会的权威。第二，唯独圣经是教会唯一能抵挡今这个世界上道德的败坏。今天很多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就同居在一起，那么这件事情其实现在在整个世界都变成一个习以为常的这个情况。那最近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就是这个 Disney 出了一个这个卡通啊。那这个卡通呢，是就是对以前很有名的这个很成功的这个 Toy Story 发展出来的第五个片子。那我们知道卡通其实就是给小孩看的，那么后来因为卡通就是做得太好，所以我们大人也有兴趣去看。可是问题是这个里面居然有这个同性恋的剧情，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好莱坞已经都堕落到要跟这个孩童来洗脑。好在现在大部分的父母还能够明白，所以他推出来之后，他的票房是比他的预期差的很多，所以很可能就是要赔钱。那现在更糟糕的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变性的问题。最近有一个艺人，他做了一个这个纪录片，叫做 What is a woman？ 一个女人是怎么样一个？他们就去访问了很多所谓专家学者，问他们说你们可不可以把这个女人的定义说出来？这个问题是说来说去都说不出来。那现在糟糕的是这个执政党就说男人也可以怀孕，男人甚至可以堕胎，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简直就一塌糊涂了。那我们教会更要高举圣经，只有圣经能够抵挡这世界的败坏，使得我们教会成为一个这个在这个坏的世界里头成为一个中流砥柱。在美国内战的时候，林肯总统这个解放黑奴，有一位先生叫 Cassius Marcellus Clay。 那这位先生他的父亲是一个富翁，他的富翁呢就移民到美国之后，他就拥有很多的土地，他要种棉花，种这些农业，怎么办？就找了这拥有很多的黑奴。那个地方他们就拥有所谓 plantation。 那等到他这父亲把这个遗产给他的时候，他就把他所有的黑奴就当成为职员，给他们薪水，他 换句话说，就让他们得了自由。那么他也帮助林肯总统来解放黑奴，林肯总统甚至把他送到德国去当大使。后来的俄国也帮助美国在这方面。那有一次呢，他就在解决一个纠纷的时候，他是在桌上先把一把圣经拿出来。这圣经啊，是给那些相信神的律法的人。接下来就把这个美国的宪章放出来，说这是给那些相信人的这个法律的。最后就在这两个上面把他的枪放在上，说这个是枪啊，是给那些这两个都不信的人。今天你看到这个社会，比如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我来美国已经49年，来到美国的时候，觉得美国真是哇，这个天堂在人间，再也没有这么好的地方。可是49年以后，现在整个社会完全不一样。那么今天的政客就看看那民调的风向。我们知道礼拜五大法官就把这个 Roe v. Wade， 就是这个堕胎这个法案就翻转了。可是还没有这个字出来之前，这个案件就已经泄露出来，到了这个新闻界。那从此以后，很多这些所谓的 pro-choice 的人，不但是到最高法院去示威，而且会到那些法官大法官的家里去骚扰，甚至有人要谋杀这个大法官。今天你就可以看到，人不信神的圣经，不信神的律法，他就不注重生命的这个神圣，他把这些这还没出生的这个 baby 要把它剁掉。不但是不尊重圣经，而且也不尊重这个社会这个法律这个宪法。现在以后可能有更多的这个所谓的 riot 会发生。你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政治人物就开始在要挟，在威胁。所以我们教会必须要成为一个中流砥柱。我们不是随着社会的风潮。假如在这个我们教会如果不发生这个作用的话，不高举圣经的话，不明白圣经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抵挡这个腐败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吃腐败。那圣经本身就有很多的智慧。那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学很多东西，这个各样的事情，但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会 connect the dots， 就是他可以在很多看似没有关联的事情，他能够找到中间的这个关系，他就比较有智慧。其实我们读圣经就天天在这个这 connecting the dots。 当你如果读圣经读了3遍之后，每当你读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哎，似曾相识，这个在哪个地方我看过。所以你就会慢慢的就会把不同的东西能够 connect。 所以圣经不但本身是有智慧，而且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在学习怎么样把看似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把它结合起来。所以我劝弟兄姐妹，趁着我们还年轻，我们脑袋还能够使用的话， 好好的把圣经读，让圣经真能够活活的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么神就会祝福我们的一生，不断祝福我们，而且祝福我们的下一代。我今天就讲到这边，我们要做。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不但你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救恩，谢谢你给我们一本圣经，就是你的启示。主啊，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一个书，主啊，求助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去读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中得到你的教训，也真是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弯曲背扭的世代，还能成为一个能够影响社会、影响世界国家的一份子。我们把教会交到你的手中，求助你借着圣经，让你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也能够借着我们的见证，能够影响这个社会。再次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让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